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安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木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就是嘛，你的声音听起来不错啊，怎么样，从上次到现在应该给我们报告报告，上次我们讲到哪里了，把你小指头拿掉、
哎、你确定这么多人要听我的病事吗？你知道我上网一看，天哪，就我那点事儿，你居然弄了五期还是六期啊？
是，
我一看就想说，你肯定没有剪辑。
你的节目我是特别把你那个什么呼吸的声音啊、喘气的声音啊、考虑的间隔啊，一点都不剪，这样
拉倒了。明明就是偷懒不剪辑，要是拿给我剪的话，估计只会剪成两期。
所以这个不会给你剪的。你先给我们讲一讲，到最后这个他们把你的脚趾头拆下来，以后呢？以后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哎呦，我忽然感觉挺遥远的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
是啊，所以我赶快找你做啊！你现在两个孩子的妈，你很少时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是切完脚趾头之后，他们就给了我一份报告。这次出报告的速度可是上一次的好几倍了，很快，三天之内就出了、告诉我说他们查不到任何的那个癌细胞。对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这个也是之前在手术之前，我的医生告诉我说，能拿到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了。
也就是这样，是、啊、
对，
那是不错。
最好的结果。
就是说直接从你这个肿瘤的周围没有找到任何扩散的迹象。
对。
对不对？至少是显微镜看不出来的。
没错。但是医生又说了，他说，但是至于它有没有已经远端转移了，那现代的科学是没有办法办到的。
是啊、
但是我还是相信它没有了。
对、啊、那算是好消息了，它就没有总比有好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就不想它了，想它太烦了。
他一说没有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说，哎呀，那是不是白切了？
哎呦。他说没有的时候挺高兴的，然后他再说那个转移的事儿的时候，我就真当他没有了，我就完全不往那方面想了，觉得啊没事了，那就没事了，
那就没事了。但是这个还是外科医生帮你切下来，这个病理科给你做的报告，那还得去看这个癌症的 oncologist， 对不对？
对，我去看了那个癌症的专家，他叫肿瘤科是吧？
肿瘤科
应该怎么翻译？
这些英文你都需要学的 oncologist。 对
我每次就进这些科室之前，我就要拿起我的手机上的英文字典查一番，这样的得个病还能学不少 GRE 单词呢。
那当然是了，当然是了。现在尤其是大家活得长了，这种各种各样的病，中文什么英文什么，你这总得要知道一些，要不然挺麻烦。
对，然后就去见了那个肿瘤科的医生了。你想想，我从一开始第一次把那个小东西挖出来，中间出那么多报告，再把脚趾切了，这都已经将近三个月过去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全盘布局的肿瘤科医生。之前我都没见过他。
哎呀，这个你没有这些检验报告之前，你也跟他拉不上关系，对吧？
但是听说这所有的该做什么都是他去安排的， 哎，感觉还挺精密的，就是他们的合作还是非常的好的。
对对，他就他看到你就说久违了啊。
哎，他们医生非常 nice， 他们见到我就很仔细的询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发生的，尽管他们已经有报告了，
嗯、
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个中间怎么回事，他还是要亲耳听到你来述说，中间是怎么样，还要知道你的心情啊，各方面，问的非常非常久，很细致。
那你这个医生是什么？是个白人，是个墨西哥人，是个
印度人？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我一看是亚洲面孔。但是又讲着一口流利的英文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敢贸然的就说出中文来。万一是个韩国人呢？
就是了，对。
哎，结果呢，他一边跟我说，我比如说有些东西要跟我的先生商量的时候，我跟我先生用中文了，然后他忽然冒出了一句标准的中文。
哎呦，那不错啊。所以他是个什么？他是个 ABC 是不是？
他应该是个 ABC。他说他的中文。能听得懂，然后只能有些许的表达，应该是 ABC。
像这边很多的中国小孩就是他成绩好，他就是念医啊。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好医生是亚洲人，
真的，
印度人、
哎、
中国人、
啊。我觉得其实医生是不是也算是一个 engineer 啊？
现在倒是什么东西都合在一起了，
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机器嘛。
哎呀，那你现在这不错了，讲起话来有学问了。不过的确是这样，
有学问啊。
的确是这样，他们现在医学院收医学生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看你是不是学生化的了。
哦。
他要各种各样背景的。
是。
因为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，不一样的入手点，是很重要的。学机械的、学工程的，其实去读医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嗯，学机械的读医是很理所当然啊。
这人体真的就是像你讲，它是个机械，什么东西都有机械原理的。然后有好多的东西，你像现在这个什么显微手术啊，那你就是需要医生能够懂得这些东西，他能想出办法来，才能够跟人家合作制造各种精密的器械啊，新的开刀的方法啊，什么什么的。
那倒是。
对，
我经过这一次体验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身体确实就是一部机器。
嗯，
它不是一个比喻，它就是一个机器。
就是一个机器，它这就是活机器，就是那里面的学问太大了。那他给你的这个。前瞻的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呢？
它其实主要就是说你的局部的这个扩散的可能性是大大的降低了，但是它有没有远端转移呢？我们就是要做一次排查。至于
怎么排查
呢？哎，他就说了很多啦，比如说这款癌症呢，它的。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会走淋巴，它会通过
淋巴
它会通过淋巴来转移。那么淋巴如果是从脚趾开始走的话，应该最先是到达这个盆腔的这边的一圈淋巴结那里，
就是属膝的这一部分是吧？
对，那他就跟我讲啦，哎呀，我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这个生理课，这应该叫生理课吗？
对。
对。不叫生理科，应该叫什么科啊？
那叫江仔的
人体的这种
上刑场以前。
对，他就给我讲了一堂很生动的课，告诉我这些是怎么样的，怎么传递的。然后我们需要，他是觉得说现在的医学手段啊，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tumor 肿块的话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假如真的只有那么一两个细胞。或者一小群细胞跑出去，那
你点面叫，对
呀，是全端发起来啊，是比较难的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想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通过各种方法，就算那个几率是很小的，我们也要尽全力去排查。他想要
他都查完了，你这个人还剩多少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听的也是，哎，我当时就很，我心里是有疑惑的。因为我发现就算是这个排查全部排查，就算人的医学告诉我们说什么都没有了，所有能排查方都没有了，
对，
但是也不表示说是真的干净了或者是
对
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既然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还要排查呢？
就不排查，不能就马上下狠手，那不得了。
然后这个医生他就跟我讲了很久，他真的非常 nice， 非常有耐心。嗯、那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，希望我们如果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到Houston 的 MD Anderson 去看一下。
哦，这个叫做癌症的圣地。嗯、
癌症圣地。
他真的，他们研究 cancer 的人就是要到这里来，对。然后你如果到这边来，那你就跻身世界名流了啊、
哦！真的
啊，国王啊，酋长啊，
我到圣地游了一遍，对，然后他就把我推荐到了 MD Anderson，MD Anderson 就是一个癌症中心吧？
对，他这个癌症中心呢，大到你就是跟癌症一样大，一直往外长啊。他们这些名人都是有钱人，都是从世界各地飞到休斯顿来治癌，所以我就跟你讲了，你要生癌的话，尤其你要生这类的怪病，那你找对地方了啊。
哦，是吗？其实他刚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对这个地方并不是很了解，
嗯，
我只是耳闻过说啊，在休斯顿有这么一个癌症中心，但是在我的大脑里面就觉得就像中国的某一个肿瘤医院或者什么，嗯、只是一个专门的医院而已。
这个不一样。
对，
这
个确实不太一样。后来我上网一查，发现哎，这个好像还世界还排名挺靠前的。
哎，这个在全美国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，这是最最厉害的一个地方。
所以我虽然不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啊，但是我是怀着到此一游的那种感觉去的。
对，你是到了一个最好的屠宰场。
想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，哪都没有玩过，我就想好吧，我就去 MD Anderson 游一游吧。
那你 MD Anderson 怎么进去的呢？
说来还是挺感恩的。因为据说要跟 MD Anderson 预约，这个少则一个月，多则也要三五个月，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要往这挤嘛。
都要往这挤，对。
对，但是当我的医生就是帮我推荐到那边的时候，我第二天紧接着就接到电话了，说你们马上就可以过来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，所有该检查的东西一瞬间就全安排好了。
你是有什么内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后来我了解了一下，其实只是因为我得的这个病太罕见了，他们特别喜欢研究这种罕见病例，所以呢，我基本上是过去当小白鼠。
哦，你是这种珍品猪是吧？
我不要当猪。
哎呦，所以他马上就把你约上，你马上就过去了。
对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哎，不是听说这挺慢的吗？
嗯，
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约上了？然后我就赶紧收拾收拾啊，就过去了。
但是你的保险付不付？
保险付，
那很好。
我的保险付。
我爹就在 MD Anderson 被主接去的，怪怪，尤其你住起院来的话，他特贵。
还是因为我是小白鼠特例呢？
哎，那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啊。就算你没钱，没保险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珍品猪的，他也……
哎，那为什么他们还欠债累累呢？哎，怎么说起来MD的坏话呢？
美国就是一个欠债国嘛，
哎呀，
对吧？你看我爹都过去十年了，还在收到账单呢。
真的
啊，那、就是、尤其你住院呢、啊，就是或者在里面动个手术啊，做个什么化疗，乖乖，因为他要往保险公司去送，过了很久又转来一个清单，那你看那个清单，你才知道，呼呼。
哎，确实把我吓坏了，那清单。
那你到 MD Anderson 呢？你这个医生是谁看你呢？
哦，说到我这个医生啊。这个我也上网查了一下，他们把我安排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医生那儿。这个医生是个黑人。
哦，你现在怎么样？白人有了，中国人有，亚洲人有了，是吧？
嗯。
所以先轮到黑人了。
给我弄到一个黑人那儿，然后我上网一查，哎呦，那天可有意思了。我查的时候，我查的是这个医生，可是我 Google 的时候。跳出了一张宇航员的照片，
宇航员就是坐那种宇航船上太空的那种人。
对，然后我还拉着我先生说：“哎，你瞧瞧这两个人怎么会名字一模一样，然后长得也一模一样，但是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宇航员呢？”
我不是才说你变聪明了，怎么又变笨了？
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。 我就看半天，然后我说他们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？难道是同胞兄弟吗？那为什么名字也一样呢？出生日期也一样呢？然后最后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他不仅是医生，他还是个宇航员，
乖乖
就这么简单，
是从天上下来给你看病，你看的，
真是大开眼界啊！
这也是咱们这个德州这地方的特有的这种，
因为 NASA 的缘故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当然了，他们这个宇航员都是在这受训的，而现在的宇航员他们不是这个。以前就是飞行员上去吧，因为现在呢，实在是我自己觉得他们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，你说他们弄个宇航站在那干什么，对吧？做了一大堆相当无聊的实验，可是既然花这么多钱上去，你总得有事儿做啊，所以其中之一，他们就是广收各路的人才呀、你可以去投考，然后他训练你，当然他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高的啦。他也希望各样的人都上去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好多年以前不是有个爆掉的那个宇航船吗？
哦，我知道。
那里边就有一个是老师嘛，
就是登月的嘛，第一次登月的、那个。
不是登月的，后来有啊，那个是不是登月的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上去的，一下子上去，那个时候是里根做总统的时候上去就炸了，还有一个纪念公园在我们这里，有一个。
当时好像中国的时候还有一篇课文讲到这个。
反正那个镜头都在电视上面，是很惨，大家正看着一下就炸掉了。那里边就有一个老师嘛，他们有各行各业的人都要上去，那这个医生上去是理所当然了。那这人肯定很聪明了，你有没有看看他的学历是怎么样的？
学历好像是 MIT 毕业的，又拿了一个哈佛的，反正双学位之类的。可是这些都不能吸引我，我当时反倒有疑惑呢。
这个人
我在想，
这个做那个做他行不行？
对，我在想说，虽然他很厉害，他可以去做宇航员，可是医术怎么样呢？
就是了。
对，我不关心其他的，我只关心医术呀。
MIT 毕业的，他就是这种工程的背景了、
对，他有一个工程背景的博士。
对，然后他要进到这个哈佛的医学院，那是最难进的医学院了。
是吧？
对，哈佛的医学院是顶尖的医学院。哈佛的医学院毕业，再跑到 MD Anderson 来，那不是你有两把刷子，人家是不会请你来的。所以这个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然后像这种东西，他们就说你在美国看病尤其啊，你不要整天往中国城去跑，找个你能讲中国话的中国医生。你如果可能啊，还是应该到医学中心去。
OK。
到医学中心去，因为他们医学中心看的 case 太多了，看的案例太多了，然后他们有很多会诊的机会，彼此通生气。你知道很多在中国城开业的医生，他这个病人到底怎么样啊，他也不知道。
那咋治呢？
不是，就问题就在这里啊。好，我现在决定你是一个病，我给你下这个药，你到底怎么样？我有没有误诊？那直到你出了大事，我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
这合法吗？
它当然合法。医生在美国只被政府要求说你每年要有多少的教育时数，教育积分点。
哎，那你这么一说的话，这不是坏人家生意吗？
真的是不会坏的，你不是才说我们网上没什么人听节目吗？听了人家也不信。对不对？像我们以前那个小贝，那就是最糟糕的病人。这坏医生都像他这样的人养起来的。他说：“
怎么说？
医生不要啰嗦，给他一剂很强的药，一吃好了，他就很高兴。”
啊，只要立马见效就行了。
对，
但说句实在话，有时候真的知道说是一个小病，马上好就很好了呀。比如说消炎药一开，哎，
是啊，就像你这个小指头上长个包包，一挖掉不是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不把话题扯远。然后呢，你见到他以后怎么样？
我先是到了这个 MD Anderson， 然后确实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我听说他的时候呢，我知道他是一所医院。
对。
上网查了之后，我发现他还是一所医学院。等我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是一座城。
也差不多。你去那个是最老的。
然后我就懵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那个电梯可以从 A 一直排到 Z 吧？
是、
简直了！我在里面绕半天才找到那个、 没想到我在美国应该是第一次在医院里面同时见到这么多人。
对啊，好多好多人，然后你
非常多的人，
你走廊里面会看到一大堆的老钟，好多人在里面做实验做研究。
对，然后医生护士大家都是穿梭在人群中的，就是互相打招呼啊什么的，有时候都傻傻分不清呢。
在你不到这里呢，你就不晓得咱们住在德州啊有多么舒服啊。你去，尤其你假如要做化疗啊这些东西，你进去一打听一问呢、啊、哎呦，人家要开好远好远的车子跑到这里来，要住旅馆。
好好好，
哎，我们呢，像我们家开车一刻钟一定到了啊。
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最好能别来的时候还是别来，
你
健康就好。
现在少有人不需要往这儿跑的。那你要去，你要除非你在里面工作，要不然你打听清楚啊，光是停车场啊，怎么停车，怎么找、
哎、
几号的停车场，
太那个了，太复杂了。
飞流一个小时，不一，要不然你一定迟到。
当时就是我怕我迟到，我就赶紧在他们门口就下了车，
对，
然后我先生就去找停车场去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分开了。然后我当时还琢磨着他能找到我吗？
第一次去啊，干脆就算了，就交给人家停，虽然很贵，可能停车场也很贵。
哎，但是他们有一个优惠的政策，第一次来看病的病人可以免费停车。
哦，
嗯，
免费交给他停了就算了。对。
对对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用掉这个。
哦，那好，那还可以用。好了，那后来医生进来了没有？你的印象是如何呢？
哎呦，完全就跟我在网上见到的那种感觉不一样。
怎么说呢？
就是一个很慈祥的，然后有点懒懒的，然后往那一坐，拿出一张纸，然后问我几个问题就写写就走了。
真的。
真的，当时我还惊呆，我在想说，不是应该像我上次见到的那个肿瘤医生那样，事无巨细的问一遍，像这个妈一样的，从头到尾再让我述说一遍吗？结果也没有，就简单的问一下发生的时间，做手术的时间，而且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他早就已经有报告在手的，
对对对，
然后再问一遍，
嗯，
然后就出去了。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，我原来以为我只有这一个预约，就是跟他医生见面。
嗯，
原来这个医生在我去之前，下面所有的检查后面还有四个预约已经全部预约上了。
哎呦，还真是厉害。
所以呢，他看似好像是没干什么，其实他一走出门，那个紧接着他的护士过来就告诉我说，接下来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。我说要做这么多吗？他说是的，这些已经全部在昨天就帮你预约了，就是在第一时间接到我的报告，第一时间接到我的就是转移到这边来的通知，就所有的一切都已经 ready 了。
你丈夫要这么勤快就好了，是吧？
哎呦喂。
那他要你做些什么东西呢？
他需要验血，然后需要做 X-ray， 然后需要做 MRI、需要做PET scan，
这几个是什么东西 ？X-ray 大家都知道
，X
光
照。我知道这个 MRI， 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是绑一个东西在脚上，不停的在脚上那里转啊转啊转啊照啊照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那个是 PET scan。
不是，那没有，他那个 MRI 只对着我的脚做。
哦
，PET scan 是
你的脚。
PET scan 是从头到脚的。
哦 ，PET scan 让你从头到脚做。哦哟。
对。
MRI 就是这种。断层扫描啊，它出来的时候一层一层，你这个人的像给刀子切成一片一片削黄瓜一样的，
是吧？
片子一个片子，
但是他只做我那个脚的部分。哎，我必须得说，其实我的心情是很亢奋的。我从那个去 MD Anderson 的路上，还是我全程开车呢，
哦、
到那儿，然后再进去找地方，然后我都是带，
是
我都是以一种旅游。观光的那种态度和心情在做的，我想说到此一游了，到此一游了那种。所以做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些检查的时候，我也还是挺兴奋的。
那一天做得下来吗？
基本上全做下来，只有那个 PET scan 它需要在第二天做，做之前是不可以吃东西的。
对对对，
所以它需要间隔出一个时间来。
那个 PET scan 做了起来可贵了。 等你
看到状态，哎呦，可贵了！我还跟那个给我做 PET scan 的人开玩笑，我说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国不到1000美元就可以做了。他就站在那跟我说，谁说的？是2000美元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是2000美元？他说 你不知道我们 MD Anderson 是接待全世界的病人吗？
我
说我知道呀。他说你们的中国的这个病人告诉我说是2000美元。我说1000美元。他说2000美元。我们就在那里说了半天，我说好好好，就按2000美元，也比你们这这个将近1万-2万美元要便宜的多。
可是我们这报告是写洋文的啊。
对。
那他做了这些报告之后呢，他会，你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他怎么告诉你？
做了以后他就会把这些报告发给我，发给我在他们的这个 MD Anderson 的网站上面注册的账号下的报告系统里面，他就会出给我。然后他们每周二，他们这个医生有意思，他不是一个医生做决定的，他是整个团队，
对对对，
对每一个病例进行分析、研究和下结论，对，还有就是治疗方案。所以医生虽然只是派出一个来诊断你，
对，
但事实上最后出的东西是一个团队在背后支持的。所以他们在我的报告出完之后，就把这个医生，这个宇航员医生，就把我所有的报告呈到了他们的一个会议室上。那所有的他们在这个科室里的专家都要聚集在一起讨论我的案例，最后得出一个方案，然后再派一个人员打电话告诉我。
好的，那我们就与木木一同来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